翻到这个本篇的信息第八篇，我们请弟兄姊妹同声宣读。阿们。好，弟兄姊妹同声再宣读一次。权柄背叛，对代表权柄的表白，以及神正确的代表。阿们。好，从这个篇题我们就看见，这里有四个主要的负担，那总共有五个大点。第一大点在权柄这个字。好，第二跟第三大点跟第二个第三大点在背叛，阿们，这个方面。那第三第四大点是在代表权柄的表白，然后以及第五大点是神正确的代表。Amen。 好，我们请弟兄姊妹两两导读一下这五个大点。Amen。 好，那我们请弟兄姊妹先来看一下第一大点，大家同声宣读第一大点。神是最高的权柄，他有一切的权柄。所以从这里你可以看见，宇宙中我们要认识宇宙中最高的权柄是谁，是神。 Amen。 神是最高的权柄。好，第二大点，弟兄姊妹同声宣读。宇宙中有两个大原则，神的权柄和撒旦的背叛，神和撒旦之间所争执的唯一问题与权柄和背叛有关。阿们。所以第一个大点是给我们看见在宇宙中谁是最高的权柄。阿们。神。那第二大点给我们看见宇宙中有一个什么，有两个大的原则，这两个大的原则是什么呢？和撒旦的背叛。Amen。 所以这两方面的认识之后，第三大点，民数记十二和十六章说到背叛神的代表权柄。所以从这一个第二大点跟第三大点主要给我们看见背叛这件事。那第二大点主要讲到的就是撒旦的这个背叛，那第三大点给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呢？人的背叛。阿们。一个是看见撒旦的背叛，一个看见人的背叛。那人的背叛主要两部分，一个是个人的，一个是团体的。阿们。好，那第四大点是因着有这个背叛的发生，但是神这个最高的权柄不会让这个背叛继续下去，所以他要什么？为着他的代表权柄来表白。Amen。 这就是第四大点。好，那第五大点表白之后就要给我们看见怎么来做一位神正确的代表。 Amen。 好，我们请弟兄姊妹两两对讲一下这五个大点。 阿门。好，弟兄姊妹，我们来到这个第一大点。好，神是最高的权柄，七十四页给我们看见什么呢？他说，这个罗马书九章二十一节说，摇将难道没有权柄？阿门。这就是说，神有最高的权柄，他有什么？一切的权柄。阿门。好，这里啊，我们先弟兄姊妹，请读前面三个重点。阿们。好，弟兄姊妹，第一重点给我们看见神的权柄是代表神自己。阿们。好，神的能力仅代表神的作为。那第二重点看见神的权柄实际上就是神自己，他说权柄是出于神自己的所事啊，因为在原文啊，权柄这个字大家都很清楚叫做什么 exousia， 所以这个 X这个字啊，就是说出于那个物系啊，就是这一个所事，所以简单来讲，这个权柄就是这个所事的流出，有没有？所以这就说，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阿门。好，第三大点给我们看见，权柄都是出于神的，因为他说，无论什么权柄。属灵的、地位的、行政的，都是出于神。就像这个约翰福音，19章10到11节所说的，比拉多对他说：“你不对我说话吗？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然后耶稣却回答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在比拉多的身上，他看见。他有权柄来办主耶稣，但主耶稣告诉他，若不是上头赐给你，你也没有权柄办我。所以从这里面看见，地上的权柄也是出于神的。阿们。好，所以前面第一大点的三个重点，给我们看见这个权柄的定义，也就是第一个，它是代表神自己，它是神自己所赐的流出。然后什么权柄，无论什么权柄都是出于神。阿们。那就是啊，这个权柄的这个定义。好啊，请弟兄姊妹读一下第4到第6终点。没有什么比碰着权柄更重要。第6是权柄是里面的开启，不是外面的教导。好，当我们看见了这个权柄的定义之后，进一步看见，那我们面对这个权柄啊，我们该有怎样的一个认识呢？第一个就是说，我们摸到神的权柄就是什么？摸到神的自己。好，小点说，碰见神权柄的就是遇见了神。 Man， 然后得罪神的权柄就是得罪神的自己。好，那第5，在我们与神的关系中，没有什么比碰着权柄更重要。好，那第6，给我们看见认识权柄的方式。阿们。认识权柄是什么？里面的开启，不是外面的教导。阿们。好，那从这一个我们啊对这个权柄该有的一个认识上，第一个。我们知道，我们摸着权柄就是什么？摸着了神的自己。那我们与神的关系中，要知道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什么？没有什么比碰着权柄更重要。最后，这个权柄到底我们怎么会能认识呢？是接着什么？里面的开启，不是外面的教导。好，所以简单来讲，弟兄姊妹，今天这篇读完之后，你就认识权柄了吗？这叫初步的认识。这样。因为不是借着外面的教导，就像你看《使徒行传》22章6节，这一个扫罗哈到大马色的时候，忽然从天上发出大光，四面照着这个扫罗， 他说他就听见主天上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然后他就说，主啊，你是谁？所以简单来讲，这个扫罗之所以能认识这个天上地上的这个权柄，主要关键是什么？大光的照耀。阿们。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若没有碰见这光，我们只能知道权柄，但是却不认识什么是权柄。阿们。好，使徒行传22:11说，我因那光的荣耀不能看见，就由同行的人牵着我的手进了大马色。阿们。好，所以然后这个456给我们看见，这个我们怎么来摸着这个权柄，或我们这个权柄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就是第一个，碰着权柄就是碰着神的自己，然后没有什么比碰着权柄更为重要。那我们要来认识这个权柄，需要有里面的开启，这里面的开启就是需要有这个光在我们里面的照耀，使我们认识什么是权柄。好，我们来读7跟8重点。第8，我们总得碰着权柄，受神约束，也受代表权柄的引领。阿们。那7跟8就分别给我们看见，一个叫神直接的权柄和神间接的权柄，而受这些权柄的引领。阿们。阿们。所以我们若不认识什么是神直接的权柄，也不认识什么是神间接的权柄，我们就没有办法得着这个神的这个引领，也没有办法得到其中的益处。好，那第7给我们看见，只有神是直接的权柄。阿们。所以弟兄姊妹，直接的权柄是谁？神。只有神是直接的权柄。那间接的权柄是谁呢？神设立的代表权柄。怎么样？所以你就看见间接的权柄就是神设立的。阿们。好，但以书的4:32给我们看见，等你知道至高者才是人国的掌权者。阿们。所以你知道谁是真正的掌权呢？是神自己。阿们。然后他才会这个，你不讲一下，才在4:30说，我便颂赞至高者。阿们。他这个间接的权柄就认识了神这个直接的权柄。阿们。好，所以他第一小点才会说，唯有我们碰着神的权柄，我们才能顺服神所设立的代表权柄。所以关键第一个叫碰着，然后产生什么？顺服。所以我们若没有碰着神这个的权柄，我们就没有办法顺服神代表的权柄。好，那第二，所以关键就这里给我们看见，神不只要我们顺服他自己，他也要我们顺服他一切的代表权柄。就如罗马书13:1告诉我们，在上有权柄，人人都当服从。阿们。人人都当服从。阿们。好，13:4，因为他是神的仆人。然后第5说，所以你们必须服从。阿们。所以从这里我们给我们看见，我们不仅要服从神直接的权柄，也要服从这个神代表的权柄。如同10:8说，主赐给我们的权柄。阿们。所以表示啊，保罗或者使徒们得着这个权柄是谁给的？是神所赐给的，这个直接的权柄所赐给的，所以他们成为神代表的权柄。他说，一切不顺服神间接权柄的人都是什么？不服神直接的权柄。为什么可以这么说呢？因为保罗自己这样讲嘛，主赐给我们权柄，所以当我们不顺服这个间接的权柄，就是不服神直接的权柄，那会有什么那个后果呢？第4小点，请弟兄姊妹读一下。阿们。好，这样的一个顺服权柄，它产生一个结果，叫做得到属灵的供应。正如同这一个启示录22:1所说的，这个生命水的流是从什么？ 留置羔羊和神的宝座，阿们。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一道生命水的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在这个权柄底下，就是什么？不在这生命水的供应之下。所以今天我们学习在这里操练顺服神直接的权柄，也顺服神代表的权柄，就是我们得着属灵的供应。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缺少供应，也表示什么？其中的一个原因可能就是没有顺服神的权柄，阿门。也就是说，弟兄姊妹，我讲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现在弟兄姊妹，我们都在推动弟兄姊妹要读李长寿文集啊，读生命读经，阿门。如果我们都不要，那就不容易享受这生命水流的供应，阿门。神很多的带领啊，都是借着什么间接的权柄在那里推动。我们都不愿意顺服，所以我们的享受就会缺乏，包括我们所有的行动要来的或者已经开始的这个大专的这个福音的节期，以及要来的福音节期，我们愿接受这样的带领安排，我们就享受这个属灵的供应。Amen。 所以我们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操练就很难享受这个属灵的供应。 Amen。 好，所以这个第一大点给我们看见什么呢？认识宇宙中最高的权柄是神，阿们。总共有八个这个终点，前三个终点看见这个权柄的定义就是神的自己，神的所事的流出都是出于神。那我们该有怎样的一个的回应？第一个就是要什么呢？摸到神的权柄，要什么？看见碰着权柄比碰见什么都更为重要。好，而且这样的一个认权柄是需要从里面的开启来认识的，不是外面的教导。Amen。 最后的两个点就给我们看见什么是神直接的权柄什么是神间接的权柄。那我们该有的操练就是我们要受神约束，也受神代表权柄的引领。 Amen。 好，我们请弟兄姊妹读第二大点。阿门。好，使徒行传26:18说，从黑暗转入光中，从撒旦权下转向神。哥罗西书1:13，他拯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所以从这里你可以看见，不仅有神的权柄，也有什么撒旦的背叛，因为他是有权的。阿门。撒旦的权相以及黑暗的权势，从中我们可以看见，不仅在这个宇宙中有神的权柄，也有撒旦的这个背叛，也就是他的一个权力。阿门。好，第一重点，背叛的这个定义，背叛乃是否认神的权柄，也是拒绝神的管制。阿门。所以我们要看见什么呢？我们要学习承认神的权柄，要接受神的管制，不然我们都在所谓在这个所谓的撒旦背叛的这个原则之下。阿门。好，第二重点。阿们。虽然在宇宙中有这个撒旦的背叛，但是神不让这个背叛继续下去，因为启示录11:15给我们看见，世上的国成了，成了什么？我主和他基督的国。阿们。虽然在这个世上你看见好像都是撒旦在那里掌权，但是最重要，世上的国要成了我主和他基督的国。阿们。那宇宙中争执的中心是什么？乃是谁该得着权柄。阿们。那我们要该有看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好，第三节有，又有红围着宝座。所以我们就要操练第一跟第二小点所说的，我们要和撒旦争执，肯定权柄是属于神的。第二，我们要存心顺服神的权柄，维持神的权柄，因为背叛的罪比什么罪都厉害。阿们。所以神不会让这个背叛继续下去，神要兴起他的作为，就需要我们的合作，要什么呢？与撒旦争执，肯定什么？权柄是属于的神的。阿们。 好，我们请弟兄姊妹读一下第三大点跟里面的终点。第二，阿门。好，十二章给我们看见个人的背叛，也就是这个少数人的背叛，就是米利暗和亚伦的毁谤摩西。好，这个部分我们要看到翻到73页的这个经文的出处，第一跟第二节说，米利暗和亚伦因摩西所娶的古实女子就毁谤他，阿门。所以毁谤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摩西娶了一个古实女子，然后他们就说，难道耶和华只借着摩西说话，不也借着我们说话吗？但是很特别，他说这话耶和华听见了，我们祷告还不见得神就马上听见，这话耶和华听见了，要小心啊，弟兄姊妹，好，所以毁谤神的代表权柄，这话耶和华听见了，阿们。好，第一个小点，他说神回到79页，神指派摩西做他在地上的代理，代表了权柄，所以摩西所代表的乃是神的权柄。如同出埃及记3章14节说，神对摩西说，我是那我是，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我那我是差我到你们这里来。所以表示摩西有这个神的权柄，他乃是神的代表权柄。好，按照神行政的管理，米利暗和亚伦都该服从摩西，他们却背叛了。所以你给我们看见，就这在肉身上，米利暗和亚伦都是摩西的姐姐跟哥哥。从某一面来讲，摩西还是借着米利暗才得以存活。弟兄姊妹，所以从这里可以看见，在肉身上他觉得应该比摩西更优秀，为什么神只用摩西不用我？好，可能有些负责弟兄还是你带得救的。那负责弟兄要听你的，还是你听负责弟兄的呢？弟兄姊妹，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亚伦跟摩西啊，最主亚伦跟这一个米利暗最主要的这个所谓的背叛的关键乃是嫉妒，因为嫉妒他神在摩西身上的这个所为，阿门。所以产生了这个里面的这个背叛，阿门。好，亚伦和米利暗不认识权柄，就反而起了背叛的心，背叛的话。往上升，被神听见了，阿门。好，那我们来到这个第二终点，从第十二章啊，这个个人背叛，这个背叛其实是会这个蔓延的，或者说会传染的之中，这就是什么背叛，是团体的背叛。他说，本章的背叛是神百姓中间广泛普遍的背叛。在你19节上，他引的经文，他印出来的经文是写错了，他写到第9节。那第19节上的主要的经文说，可拉招聚会众到会幕门前，也就是说这个背叛不是少数人，乃是很多，他招聚什么会众到会幕门前，那神就在这里行起的他的作为。好，所以这次背叛的根乃是什么呢？野心，要争夺权力和更高的地位，就如同民数记16章10节所说的，耶和华又使你和你一切弟兄利未的子孙一同亲近他，这岂为小事？你们还要求祭司的职任吗？所以他们不甘于他们只有利未的职任，还要什么祭司的职任，这就是他们的野心。好，这个野心啊，就暗中破坏神的计划，败坏神的子民。那历世纪以来基督徒中间的许多难处都是由野心引起的，阿们。但是我们看见摩西虽然面对可拉一党他们这样的一个背叛，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反对的时候，他有这样的一个心情呢？他说，我们看民数记16章4节，他说摩西听见了就面伏于地，然后呢他对可拉和可拉一党的人说，到了早晨耶和华必指示谁是属他的。也就是说，摩西并没有亲自的反击，他把这个背叛者和他们所背叛的人带到神的面前，让神亲自的来表白这件事情，来铺路这件事情。所以看见关于这个权柄这件事，我们需要学习的就是，一面来讲我们需要学习顺服，一面来讲这个我们要认识这个权柄，就要从主来的光， 没有这个光的领导，我们无从认识权柄。所以我们一个作为一个基督徒在这里服侍学习操练，就是这种我们一定要认识什么是权柄，到处都是权柄，但是你认不认识权柄？在神所设立的整个的宇宙的这个管制之下都满了权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求主让我们有这样的看见啊！感谢主。我们有弟兄继续。
这一篇信息主要有四个关键的词，主要有四个关键的词。第一个是权柄，第二个是背叛，第三个是表白，第四个是榜样。第一个是神的权柄，或是说神是权柄；第二个是人的背叛；第三个神的表白，神对他所设立的代表权柄的表白；第四个呢，如何成为一个正确代表权柄的一个榜样。所以原则上有四个关键的词：第一个权柄，第二个背叛，第三个表白，第四个榜样的问题。好，弟兄姊妹，我们来到第四大点。我们翻到纲要附经文第82页，我们把第三大点的第四大点的标题还有一二中点我们念一下好吗？民数记16章说到人背叛神的代表权柄。好，第一终点，神向每个人表白，他的代表权柄是出乎他的设立。第二，可拉和他一党的背叛与祭司职分有关，所以亚伦的杖乃是个表白。好，第四大点的思路，原则上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交通什么？16章里面讲到什么？16章讲到人背叛神的那个过程，人如何抵挡神的代表权柄。然后第17章就讲到什么？神进来，来为他的设立的代表的权柄的一个表白。好，第一终点的主要的人物呢是神，神向每一位表白他所设立的权柄是出于他的设立。第二个呢？讲到两个人物，第一个呢是可拉的什么背叛，可拉呢他的背叛呢是因为他本身他是立位什么立位支派，有立位的服事，但是呢他不以此为满足，他想拿到什么亚伦的祭司职分的服事，所以说可拉的背叛与祭司的职分有关，但是神进来表白了，表白什么？表白亚伦的什么这个服事呢？在新约祭这个旧约的这个祭司的服事的里面，他是蒙神悦纳的，在祭司的职分上面，亚伦是有权柄的。好，所以说第一终点，他的依据在哪里？神向每个人表白，他所什么？他的代表权柄是出于神，是在民数记的17章第5节，第一句话，我拣选的那人，他的杖必发芽。神所拣选的那人，他有一个记号。他的杖必有什么发芽。好，第二个终点呢，讲到什么？可拉的背叛呢，就是刚刚我讲到的与祭司的职分有关。那民数记的17章的第2节一直到第10节就在讲这个过程，可拉如何的背叛，神如何的在这个亚伦发芽的杖上面有一个清楚的表白。好，那我们看一下17章第8节，第二天摩西进见证的会幕去，看哪，利未家亚伦的杖已经发了芽，甚至生了花苞，开了花，结了熟杏。这里面就代表什么？亚伦的祭司职分是神所悦纳的，并且呢，在这个职分上面，亚伦是有权柄的。好，真理的要点呢是在第三终点，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念好吗？亚伦，好，第一小点，弟兄们，宇宙中最大发芽的杖将生命分赐给人，它总是流出 点活人。今天姊妹们，今天阿们。好，为什么说这个亚伦发芽的杖预表复活的基督，就是发芽开花结果的基督，把生命赐给人？我们看一下第八节，好吧，第八节这上面哈，利未家亚伦的杖已经发了芽，甚至生了花苞，开了花，结了熟杏。然后呢，第一小点讲到基督啊，本身就是一个最大发芽的杖，宇宙中最大发芽的杖。然后呢，他是什么？他以生命点活人，供应人。出处在什么地方？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他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落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这里看到什么？基督的死，也看见基督的复活。不但看见他的复活，他还能够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啊，彼得前书一章三节，他说：“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与父是当受颂赞的，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见耶稣基督从死人中复活，他不但复活，而且重生了我们。所以说，这位基督是宇宙中最大什么发芽的杖，将生命呢分赐给我们。他总是流出生命来点活我们，而且是重生我们。这是什么？他的什么？他那个经文的出处来支持这个什么这个经节。好，今天基督仍在发芽，我们就是他发芽所产生的果子。好，弟兄姊妹，刚刚华盛弟兄讲到，这位基督啊，乃是借着什么？借着福音节期，借着大专的福音节期，借着要来十月份的社区福音节期，不断的借着我们来发芽，不断借着我们的牧养人来开花、来结果、来结出熟杏。啊，所以一面来讲，我们看见复活发芽的杖，啊，就是预表这位复活的基督。啊，他用生命来供应我们，但是那个真正的经历和应用，乃是借着我们实行神命定之路，过一个传扬福音、牧养人的生活，他才能够什么，在那里发芽、开花、结果、结出熟杏来。好，第四重点，我们一起来念好吗？在预表里，杖表征权柄。好，我来念哈，在民数记十七章，杖代表十二支派的首领。亚伦的杖代表利未支派，神的心意是要借着这个枯杖的发芽，使百姓的怨言止息。神借着杖的发芽，向以色列人和亚伦说话。杖的目的是权柄，但是呢，那个权柄所带来的结果，第一个，消煞一切的怨言，使怨言这个止息。第二个呢，他来什么？供应生命的话，是什么？为着神的什么自己来说话的。所以说，一面来讲，我们若是真的是一个神的权柄，我们就是在我们身上找不到怨言，甚至我们的出现也能够止息怨言，并且能够供应神圣生命的说话。好，第五个终点，发芽的杖表征我们经历复活的基督啊，使我们在神所赐的职事上有权柄。好，第一小点，弟兄们。好，那第二小点，姊妹们，好，在这里呢，好，我先讲一下啊，在这里面，弟兄们有一个发表，他说啊，当我们啊经历这个第五终点，主要是什么？主要是讲到我们经历这位什么复活的基督的时候，我们就有什么，在我们所赐给我们的职事上面就有权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什么是新约的职事？新约的执事啊，这个执事有两种条件，第一个，你有什么？你有客观的启示，或是说主观的启示，但是呢，一面来讲，在你的环境上面，你有苦难，啊，所以说，一个人他在他身上有一个权柄，在他的生活上面，一面来讲，他读主的话，有什么？有主观的启示，也有什么客观的环境的为难，啊，一个能够经历复活的基督，能够彰显那个复活的权柄的时候呢，他势必有这样的一个条件在里面，啊，那在这里呢，尤其是讲到复活、执事和权柄三者是发生关联的，啊，你是新约的执事，你就经历到这位神 是复活的神。好，弟兄姊妹，什么是复活的神？什么是活神？弟兄姊妹，你看看保罗的经历。保罗在《使徒行传》里面，曾经有人拿了保罗身上掉下来的毛巾之后，第一个他的病得医治了，然后他身上的恶灵被赶走了。哎，在保罗的身上的这个医病的经历上面，早期的执事这个活神的经历非常的显明。但是到了晚期的时候，当提摩太他的同工胃病不好的时候呢，他说你的胃口不清，需要用一点酒。这个时候保罗所经历的这位神不再是那位什么医病的神，乃是一位复活的神。他知道他所经历的这位复活的神，对提摩太来讲，他不需要活神的经历，他需要在这个胃痛的过程当中经历到什么神的什么神的眷顾，神的安慰，神的分赐到把提摩太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一个新约的执事，是不是有权柄，不是我们经历活神有多少，乃是经历这位复活的神有多少。活神他能够替我们做很多的事情，但是复活的神乃是借着环境把他的自己更多的分赐到我们的里面。弟兄姊妹，以色列人出埃及，他们看见了过红海，他们看见了天降玛拿，神是天上的神，神为他们分开红海，神带领他们出埃及，但是以色列人依然的背叛，依然的发怨言。但是当什么？当我们经历到什么？这位复活的神的时候，弟兄姊妹，神就怎么调到我们的人的里面？你看看这个，在这个保罗这个做监牢的过程当中，在十六章里面，保罗和希拉在半夜的时候祷告、唱诗、赞美神，哎，监门开了，地基的牢这个根基震动了，他曾经经历到活神。但是在保罗殉道前的时候呢，神没有为他开了监牢，神表面上好像不会保罗做很多的事情，但是他所经历到这位神，在他里面是他安慰力量的源头。弟兄姊妹，复活的神永远是和我们发生关系的，他总是把他的神性和人性做到我们的里面，使我们在那个环境的里面能够经历到这位神是什么？复活的神，不单是外面的活神而已。所以说弟兄姊妹，在我们的聚会当中，我们这个人是不是有复活神的表记，在于我们在聚会当中是不是肯操练圣言，操练运用我们的灵，操练我们的祷告。也许刚刚我们的小孩才给我们脸色，也许我的车子才刚刚刮到，但是这些都不影响我来经历这位复活的神。好，第五大点我们一起来念。好，被神设立为代表，这个代表的权柄必须是神正确的代表。我很快讲一下这个思路。第一终点讲到一个正确的榜样，就是在这个摩西身上，出埃及记和民数记十二章，摩西在经历到哥哥姐姐对他发怨言的时候，对他什么的权柄不服从的时候，摩西有一个正确的彰显。当十六章以色列人团体背叛神的背叛摩西的时候，摩西在众人面前俯伏在地上，在那个过程当中，摩西是一个正确代表神的榜样。到了第二终点，讲到什么？摩西的失败的例子。当以色列人在那里发怨言的时候，神吩咐摩西，你只要吩咐磐石这个发出水来就可以了。但是摩西在那个过程当中，确实被激怒了，确实动了肉体。他什么？击打磐石两次。第一个，他没有尊神为圣，他没有听神的话语；第二个，他错误的代表神来向百姓发怒。神没有发怒，但是摩西发了怒了。在这件事情上面，神非常的什么不高兴，以至于呢，摩西在这个上面有了一个失败的见解。弟兄姊妹，在这个过程当中，盼望我们都从摩西的身上学习一个正确的榜样和一个那个错误的见解。就是我们什么，在关于我们对神子民的说话和行事上面，我们必须按照神的经纶，必须什么明白神的心意。弟兄姊妹，每一个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都是满了生命的禾捆，满了发光的心体。因此我们在评论他们的时候，因此我们在为他们做事的时候，求主给我们一个眼光， 他们是满了生命的禾捆，满了发光的心体。好，第三重点，使徒保罗的榜样。好，第二小点，使徒运用保罗运用他使徒的权柄，不是为着辖管信徒，权柄乃是为着什么？建造信徒。在哪些事情上面呢？第三重点，在教导上，在从事属灵征战上，在神量度的尺度的行动上，并为基督对信徒的嫉妒上运用他使徒的权柄啊。所以说第四个重点呢，讲到我们该如何呢？我们必须顺服权柄，领悟我们在自己里面是没有权柄的啊。所以说我们必须是一个活在基督的生命复活里面的人。好，弟兄姊妹，在这个过程当中，保罗在教导上面，也就是在真理的扎根上面，弟兄姊妹，我盼望在座的弟兄姊妹都能够成为弟兄姊妹的榜样，有榜样产生你的权柄啊，不是借着责备，乃是借着你活出一种榜样啊。当全教会在追求生命读经、以弟兄文集的时候，我盼望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做全教会弟兄姊妹的榜样。第一个，参加群组啊，弟兄姊妹，不要小看这个小动作，你参加了，你对那些新进的弟兄姊妹、刚蒙恩的弟兄姊妹就是一种激励。当你退出来的时候，你就使他们灰心丧胆啊。弟兄姊妹，我盼望每个弟兄姊妹都能够在教导上面运用你榜样的权柄，能够在真理上面帮助新进来的弟兄姊妹做什么真理扎根的工作，在从事属灵的征战上面，当召会在传扬福音、在福音节期的时候鼓励我们传扬福音的时候，我们要在这个属灵的征战上面运用我们的生命的权柄，成为圣徒们的福源，成为他们的祝福啊。然后呢，为基督在信徒的妒忌上面，当你有时候看到弟兄姊妹在他们的 LINE 上面发简讯上面啊，有一些世界的东西冒出来的时候，弟兄姊妹，你里面要什么？为着他们多有祷告。哎呀，这个圣徒他不是错了，他没有吃对的食物啊。你要为什么把他们给什么？把这些新进的信徒许配给新约的执事，好像一位贞洁的童女许配给我们的真丈夫基督一样啊。所以说弟兄姊妹，盼望我们借着合适的牧养，借着生命读经，借着李弟兄文集，借着读圣经澄清圣言，因着有正确的食物，运用我们生命的权柄，把这些弟兄姊妹带进什么？带进一个什么？一个正常的一个基督徒生活的里面。那最后呢，我们看一下第四大点好不好？很快一下讲一下这个思路哈。好，第四大点，第一个终点讲到神，神向每个人表白，所有的权柄代表权柄是他设立的。第二个讲到可拉和什么亚伦，第三个是亚伦发芽的杖，第四个呢，杖代表什么？杖代表权柄，十二个首领就是十二根杖，就是十二个首领。好，那权柄的目的是什么呢？杖的目的是什么？止息怨言，并且供应话语。好，然后呢，我们呢，我们要借着什么？经历那个复活的基督，就是这个开花发芽、开花结果的基督呢，使我们在新约的执事上面有权柄。我们所强调的是要我们经历这位复活的基督啊，不是什么？不是活神，乃是更多的经历在任何的危难的环境的里面，好让神的自己更多的分赐到我们里面。我们所经历的神乃是复活的神，不再是外面的活神而已。好，第五大点的思路呢，就是第一个就是讲到摩西正确的榜样的什么一个范例，第二个呢讲到摩西失败的见解，第三个讲到保罗的榜样，在教导上面，在从事属灵的征战上面啊，在这个他所神给量的尺度的范围的里面，以及他在为了信徒的嫉妒上面他运用他的权柄。第五个呢，我们该如何？我们该操练主啊，让我常常在祷告的灵里顺服你所设立的代表权柄，让我们看见我自己本身是一个没有权柄的人，并且呢，让我常常借着祷告，借着导读你的话，活在一个复活的生命的里面。愿主祝福我们。